坐。让我们一同翻到诗篇四十五篇。让我们因为读诗篇四十五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雅歌书，把我们的心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诗篇四十五篇被称为诗篇中的雅歌。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第一节，我心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客人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空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格全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没莫要沉香玉桂的香味，圣雅更中丝弦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额飞金丝，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拜他。推罗的民必来送你，民中的富主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伴侣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皇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那这篇诗篇当你读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有什么感受？跟其他的诗篇很不一样。所以我刚才提到这篇诗篇被称为诗篇中的雅歌，所以你读的时候感觉到些什么？我们说雅歌书是什么书？歌中之歌，也就是爱情之歌，就是情书啊。所以的确这篇诗篇常常是用在婚宴的时候而唱的，特别是这个国王婚娶的时候，这个 wedding song 啊。那么这首诗歌不单是用在婚娶的时候是一首婚娶的诗歌，也属于弥赛亚的诗篇。那为什么这篇诗篇会被定为弥赛亚的诗篇？原因是哪几节圣经？其中有一节圣经是最明显，因着这节圣经，第六跟第七，特别是第七节在新约里面特别引用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弥赛亚的诗篇的一个条件就是里面的经文被应用在耶稣的身上，特别有新约的应用跟证明。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跟第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好，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因着这个引用，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篇诗篇被称为弥赛亚的诗篇。所以里面对王的描写不单是可以用在当时婚娶的这个王，同时也是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我们的王，是这位无不得胜的王。那当我们在注意这篇诗篇的结构的时候， 你发现这篇诗篇最少会分成几段，有没有注意到它的结构？前面的一段是描写什么，或是描写谁？你发现从第一节到第九节，重点放在谁的身上？描写谁？啊，这位荣耀的王啊，对王的描写跟颂赞跟赞美。那第二段的从第十节到十七节，特别我们注意从第十节到十五节，重点放在谁的身上？啊，这位心腹，对这位心腹的训诲跟描写。然后十六节跟十七节是一个总结。那我们来特别注意第一节，好，草头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我心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那我们特别注意这节圣经是用来描写世人受感说话写诗的一个情况。这个诗篇这个赞美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呢？是因着他心里涌出美词，涌出言语。那究竟这个涌出是什么意思？涌出这个字非常特别，涌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rahash。 当你查这个原文的时候，它有三个的描写。第一个描写就是 overflowing， 涌出来，涌流出来，满溢而涌出来， overflowing， flowing out。 那第二个解释是 bubbling out。什么叫 bubbling out？ 啊，就好像这个温泉把这个水跟泡沫泡涌出来，啊，或者像这个火山在喷的时候那种 bubbling out， 啊，没有办法好像能够拦阻的，就是 bubbling out， 泡涌出来。那第三个描写就是 stirring out， 就好像一个茶杯里面装满水，然后你在里面摇它，摇它就怎么样，就涌出来， stirring out， 在里面好像搅动，啊，动就是一直就是有个很强的感动在里面 stirring， 你不能不说话出来。而这个的描写其实跟旧约的先知受感涌出神的话语是同一个字的描写， bubbling out。 我们可以看几个的经文，我们先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十节，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十节，找到我们可以一同来读。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 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这个受感说话就是 bubbling out， 涌出受感而涌出神的话语来，不是他自己去想的，来是神的话在里面涌出来，受感说话。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23章，23章第2节，好，我们来读。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是神的灵使他受感，让他说出神的话。神的话在大卫的口中，让他从心里面涌出神的话。然后同样在新约也说明，我们今天领受圣经的话语，其实话语的来源是神的仆人受感而说话。我们放到彼得后书第1章21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什么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是被神的灵感动，在圣灵的默示之下说出神的话，甚至写出神的话。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赞美的泉源，真实赞美的来源是从哪里来？从圣灵感动。我们放到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林前12章，我们来读。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我们承认耶稣是主，我们赞美耶稣是主，一个真实的赞美是从神的灵所感动的。我们需要被圣灵来感动，随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赞美真实的泉源跟来源，第一是从圣灵而感动而来，第二一个真实赞美的泉源那个来源是什么。在第一节，在刚才所读的45章第1节，我们要进入真实的敬拜，真实的赞美。你发现除了要圣灵的感动，在45章第1节让我们看到第二个条件。你发现第二个条件是什么？需要我们心里面怎么样涌出美词。这个赞美的话语是赞美什么？赞美神的美德。我们需要心里面充满对神美德的看见跟认识。然后第二句，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们心里面满了对神他的作为的看见，而涌出对他的赞美跟敬拜。所以我们要有真实的赞美，除了我们需要被圣灵感动，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认识他的美德、他的恩德跟他的作为。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诗篇92篇，让我们看赞美需要有真实的内容，不是我们一直说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我们需要一个真实赞美的内容。92章诗篇， 我们看第二节到第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皆本为美事。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就因你手的工作欢呼。你发现在第一段提到神的慈爱、神的信实、认识神的美德，他的美德是什么？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也认识神的作为跟工作。借着你的作为，因你手的工作而欢呼。所以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进入真实的敬拜跟赞美，我们一定要认识神，认识神的美德、他的恩德、他的恩典、他的美德、他的作为。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们批评说很多这些敬拜赞美的短诗，我不晓得大家唱这些敬拜赞美的短诗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发现有时候别人的批评也蛮对的，常常有些人他们批评敬拜赞美的短诗是什么啊，缺乏赞美的内容。主啊我敬拜你，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爱你，都是一些的感觉的表达，但是没有内容，赞美的内容。我为什么爱神？我为什么敬拜神？我为什么赞美神？没有把这个赞美的内容、神的美德、神的恩典、神的作为放在歌词里面。但是一个真实的赞美，不是单单只有把那个赞美的感觉唱出来。相反的，我们发现一些比较传统的诗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个旋律好像比较古老一点，但是你发现有什么？有内容啊，真的让你透过这个诗歌能够更认识神，为什么要赞美他，为什么要爱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平衡，一些传统的诗歌太多 instructional， 太多教导的内容，把很多的教义、把很多对神的认识、真理都灌进去了，哇，塞得满满的啊！但是没有把那个爱、跟敬拜、跟赞美的感情表达出来啊！所以，假如我们需能够在当中取一个平衡，对我们需要有更多敬拜的心态的表达。我要赞美神，我要爱神，同时也把这个赞美的内容。为什么赞美神的内容也放进去就更好了啊！所以我们也需要彼此学习啊。那的确在我们个人的敬拜赞美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被圣灵感动，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在灵里面来敬拜他，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是用灵来敬拜他，而且是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灵深处，在我们生命的至圣所的内室来遇见神，发出我们的美词来赞美他。所以这是第一节要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我们要涌出美词，真的是被圣灵感动，如同先知受感涌出对神赞美的话语，而这个赞美的内容跟根基是因着我们对神的恩典、他的美德、他的作为有认识、有经历。好，这是第一方面，第一节，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的心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所以你发现诗人他真的对神有很深的经历跟认识，也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他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表达，是涌出来的美词，而且他的舌头是快手笔，不是在那边好像 结结巴巴的，也不是在那边好像要等候很久才能够想到一句话的，不是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节到第七节，我们特别注意这一段。这一段是对王的勇美跟全能的描写。第一个描写是什么？在第二节，你比世人更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比世人更美。那你发现这个的描写跟雅歌书第五章对所罗门的描写很类似的。好，我们翻到雅歌书第五章。所以当我们读45篇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很多的句子跟雅歌书的描写很类似，那个 style 很接近。在雅歌书的第五章，从第10节到16节，好，我们只读第10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那这句话跟你比世人更美，那个意义是相似的。好，16节，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其实对新郎对王的一个的赞美跟歌颂。那么在新约圣经也有很清楚的描写，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他是比世人更美。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15节。好，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时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为什么我们的主比世人更美？因为他没有犯罪。不但没有犯罪，比世人更美。然后在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更正面的描写他的勇美的原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特别是第三节的第一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勇美，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道成的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我们当中。从来没有人看过父神，唯有父神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他比世人更美，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然后第二方面的描写，描写他是什么？了解他，在第二节第二句，也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这句话在路加福音第4章22节应验出来。我们的主，他的嘴满有恩惠。好，22节，我们来读，众人都称赞他，并吸起他口中所出的什么恩言。我们的主，他所说的是恩言。相反的，我们常常想到我们人所说的是什么恶言、怨言啊，都是胡言。胡言论语，但是让我们真的效法我们的主，他口说的是恩言，他嘴里面满有恩惠。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8章，看我们的主如何满有恩言。 约翰福音第八章，实在因着主的恩典柔软夺去我们的心。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在这里何等的有恩惠，说出恩典的话是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假如今天是别人的话，可能就要定他的罪，你怎么那么糟糕啊？你活该啊！你倒霉，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啊！你被人审判是应该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律法的，用律法来看别人，要求别人，要求我们的配偶，要求我们的同工，要求我们的亲人，要求我们的同事。我们常常是心里面充满许多的律法，而不是恩典。让我们真的效法我们的主，他嘴里满有恩惠，他所说的是恩言，他所说的是饶恕，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们再看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描写耶稣基督他的整个的生命，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的真理就是满有恩典，让我们常常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向我们的主满有恩惠，满有恩典。这是对王第二方面的描写。然后第三方面的描写是什么？就很不同的一个图画了，有没有注意到啊？他是大能者，在第三节前面的一句，大能者是个 warrior， 是个大能的战士。的确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常常描写耶和华是一个 warrior， 是一个战士啊，战胜仇敌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的图画，我们可以翻到约书亚记第五章，看这样一个的描写。约书亚记第五章，找到我们来读十四节。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们的主是军队的元帅，是个 warrior， 是个大能的战士，要得胜这些仇敌的，这些抵挡神的。那么我们的主这个大能战士的形象跟真实完全的彰显，要到末世的时候，他从天降临在地上，到了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就是完全的彰显。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十九章。所以我们的主对他有恩惠，但是对他的仇敌，对这些悖逆的，他却是个战士。十九章，好，我们先看十一节的描写。好，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所以这里要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是怎么样的一个图画，有没有看到这个图画？是个什么？白马王子，白马战士啊，他骑在马上，而且是要去征战的。然后到了十五节就更具体的描写这位骑马的战士，大能的战士。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列怒的酒庄。所以你看到这位的全能者，他要征战，他要用口中的利剑击杀列国，击败仇敌。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两方面对于属他的子民，他是蛮有恩惠，蛮有赦免，但是对他的仇敌背逆他的，他是用他的大能来灭绝他们，是个大能的战士。所以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需要有这两方面的形象，我们有恩典，我们有饶恕，但是对我们的仇敌，对罪恶，我们绝对绝对要征战，绝对绝对不能有一点的容让。我们对撒旦，我们真的是以大能的战士来抵挡他。对那些悖逆的攻击的这些仇敌，我们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妥协。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有公义征战的一面。然后第四个描写，我们再次翻回诗篇45篇，第四个描写，他是怎么样？这位王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为了真理显出谦卑，也为了公义他站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几处在新约对耶稣这三方面的描写。第一个描写在哪里？在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从12节到13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退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革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你发现在这里，耶稣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神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这个真理，他勇敢的洁净圣殿，推翻这些买卖牛羊革子的人的桌子跟凳子，为了真理勇敢的站出来，无不得胜。那第二个例子，看到耶稣基督的谦卑，我想一个最好的描写是什么？耶稣的谦卑，啊？除了上十字架，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啊，帮门徒洗脚。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13章，约翰福音13章。我们来看3节到4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哪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5节，随后把水倒在盘里，就洗门徒的脚。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何等的谦卑来服侍他所爱的人，他的门徒。让我们也有这样的谦卑，这样的一个放下我们的身段来服侍神所爱的儿女。第三方面，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公义圣洁，责备罪恶。我们翻到路加福音11章， 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二节。好，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银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哪里也是不可不行的。在这里，耶稣为了公义的缘故责备法利赛人，要他们行公义跟爱神。所以在这里也是常常被引用，说基督徒有没有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十一奉献的事情？那在这里耶稣都亲自说，这个十一奉献什么也是不可不行的，看到吗？这是新约啊，耶稣啊最清楚的一个地方啊。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为公为真理谦卑公义啊，他站出来，而且无不得胜。第五个描写，他的箭射敌心，万民归服。那么这个的描写最终的应验，也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启示录的十九章啊，耶稣基督从天上驾着云彩降临的时候，他胜过一切的仇敌啊，要万民归顺，他坐在他的宝座上，他的国权正直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翻到启示录二十章，看耶稣基督在他千禧年的国度里面坐作为王。翻了启示录二十章，二十章第六节，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他要坐宝座，他的国权正直直到永远。然后第七个描写，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那么这个描写跟刚才第四啊，他为了公义谦卑真理啊，是一样的一个描写。然后第八最后的描写，神用油膏他，用喜乐油膏他。我们来看在新约的应验，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第三章三十四节，找到我们来读，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神用圣灵来告他没有限量的。然后我们再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啊，这个被圣灵恩膏充满一个具体的表现，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为什么耶稣的名声会传遍四方？因为什么？满有圣灵的能力，众人怎么晓得呢？好让他的名声传到四方呢？怎么彰显出来呢？很明显是接着圣灵能力的彰显，耶稣一并赶鬼，所以他的名声就很快的就被传开了。这两天我的老二一直在听这个在非洲传福音的那个 Bunky 的这些资料，然后他把这个 Bunky 在非洲传福音一个图画，密密麻麻几百万人的一个聚会的那个图画放在我的 desktop， 我现在这两天就是看到 Bunky 他那个聚会啊，密密麻麻的几百万人啊，一堂的聚会啊，好几百万人信主啊，决志。为什么在非洲 产生这样一个福音的爆炸，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圣灵的能力
啊，他蛮有圣灵的能力，在聚会当中一并赶鬼啊。我儿子还说，我可以找到一个见证，他描写说这个在聚会当中死人复活的见证啊，这种事情也在这个聚会里面产生。他当初这个年轻人被神呼召离开德国去到非洲啊，神就教他租一个大的球场来聚会。第一次去到非洲租个大球场啊，这个第一场聚会没有什么人，只有几百人，但是在他讲到聚会当中突然间就动乱起来。为什么骚动起来？因为在他们当中有瞎子看见，有瘸腿可以 起来行走，哇，神迹奇事彰显在当中啊。然后到第二天一传十，十传百，哇，很多人都来到这个地方聚会。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真的是蛮有圣灵的能力啊，医病赶鬼，神迹奇事，死人复活，让我们看到神如何怜爱中国。过去这几十年在中国圣灵彰显他的能力，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现在神真的怜悯非洲。非洲多年来被战争饥荒各样的病啊所伤害啊，在神的怜悯领导了非洲啊，看到这些人信主是上百万上百万的啊。我们看到因着神的灵啊蛮有圣灵的能力啊，这些神迹奇事彰显。就像当年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的四方，所以也让我们真的是羡慕有这样的恩膏，这样的恩赐啊。所以我常常说，我们神学院毕业的同学要得着神国度的 PhD 啊，不容易得到啊。你要得人的 PhD 还蛮容易的啊，只要完成他的要求，修完多少学分，写完论文，你都可以拿到一个熟人的 PhD 啊。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啊，在工程在这个不同的大学拿到 PhD 的。我过去在第四家牧会的时候，哇，里面差不多有三分一是 PhD 的啊，拿地上的 PhD 不很难了，但是就要拿神国度的 PhD 就不容易了。因为神的国度的 PhD， 我们常常说 P 是什么？
Preaching
传道， H Healing， D Deliverance 传道医病赶鬼，这三样都要有，都不容易了。真的求神能够把这样的恩赐恩膏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位同学，我们真的是要羡慕各样属灵的恩赐。我们要祷告，要求。我们以前在华神读书的时候，林院长常常都提醒我们同学，你们要每天祷告，求神把先知讲到的恩赐给你们。就要感谢神，华神出来的毕业生，他们别的恩赐不一定有，但是先知讲到的恩赐大部分都有。所以华神的毕业生就很受到这些众教会的邀请，还没有毕业前一年，毕业生就已经被约定了啊，要抢这些毕业生的，因为他们有话有道可以讲，而且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但是我们更重要的不但是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更是有医病赶鬼的恩赐，见证所传的道。我想只有透过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的模式跟方法，才能够把福音在这末世遍全整个世界。假如我们单单用我们人的这种的话语，我想不够。我们求神啊，让我们真的做耶稣所做的事，而且要做更大的事啊，把福音能够更快更广的借着神迹奇事能够传出去。好，这次从第二节到第七节对这位王，对我们的主的一个描写，也是成为我们效法的一个对象。好，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诗篇四十五篇这一段，让我们真的能够常常看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他比世人更美，他的嘴蛮有恩惠，他是何等的有荣耀有威严， 他为真理、谦卑、公义、客人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他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死，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神就是你的神，用席了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好，关于结论有没有什么的问题？那没有问题的话，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要注意，特别在第六节跟第七节，在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对神属性的认识。你发现在这里称这位王，这位弥赛亚叫什么？神啊。但是到了第七节又说，所以神就是你的神。明明在这里称这个王是神，这位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神，但是到了第七节又说这位王有你的神啊，好像有点讲不通，对不对？但假如我们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来对应读节段圣节两节圣经呢，我们就发现其实这段圣经是表明出三位一体的真理。对，弥赛亚是神，但是还是有另外第一个位格的神，父神是他的神，而且要用圣灵膏他。所以让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发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描写的跟四十五篇第六节跟第七节所描写的是一样的一个事情，一样的一个关系。好，我们一同来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看到吗？这个道是神，弥赛亚是神，但是道是神，道又与神同在，看到吗？表示说道中之外有第一个位格的父神与他同在。同样这位弥赛亚他是神，但是有他的父神是他的神，用油膏他。所以在这边非常奇妙的把三位一体，弥赛亚、圣子跟父神两个独立的位格已经表明在这里。好，有没有问题？
可不可以说，第六节是了解他的神性，然后第七节是了解他的人性。
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很明显就是，这位王不是普通的王，被冠称为神，同时又有他的神，现在是解决这个关系上的矛盾。就像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但是道又是神。弥赛亚是神，但弥赛亚又有他的神。了解这个关系上的两种的说法，但是其实是表明三位一体的事情。对，所以解经圣经从犹太人的解经说呢，他们不会用我们这个角度，他不会把这位王引申成弥赛亚基督、耶稣基督，他们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诗篇常常是双重的应验，在他们诵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他们是尊称他们的王是 Elohim， 是神，是尊贵者。Elohim 这个字呢，在 希伯来文的字典里面的确可以表达是尊贵者 a royal and majestic one。 但是很奇妙的，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再来看这些圣经呢，这个神不单单只是表达他是个尊贵者，其实就是神，因为他是王，他是弥赛亚，他是耶稣基督。这篇诗篇是弥赛亚诗篇，是描写耶稣基督的。所以你看到一个经文，它的 double fulfillment 双重的应验跟双重的应用。一方面，这个诗篇的确是应用在当时以色列王的婚礼当中，来歌颂这个新郎、这个王跟这个新妇。但是同时那么的奇妙，神也用这个诗篇完全应用在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下学期九月份会开读经与诗经呢，我们就会更花时间讲到有些经文有双重应验，有双重的interpretation。也很好的问题啊。所以问的时候我才能够详细的再说，本来就 bypass 了这个 Elohim 这个观念啊。Elohim 是尊贵的意思。
嗯，从开始有道到神同在，到这个神角度看的话，这么就有一个困难，就是第七节的下半句，它都有一个同伴的问题，怎么解释？这个同伴是神的同伴吗？
所以刚才刘义仁都提了很好的一个看法，第七节比较从人性的角度，人子的角度来描写他道成肉身。在众人当中他的同伴，甚至所有过去旧约的这些神的仆人，因为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圣灵在他身上，父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胜过他的同伴。
也就是说第七节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神，一个是人，
可以这样说，可以从这些圣经里面看到他神性跟人性的双重性，双重。但是神性的部分是在第六节，他是神，然后第七节比较描写他奉差受膏在人当中。所以的确从第六节跟第七节可以从另外一个神学角度来看，表明他的神性跟人性双重。
谢谢。
很好，我们 又把这个耶稣基督的 dual nature 神性跟人性这个角度放到这两节经文里面。除了我们来看他跟父神的关系，跟他本身的神性。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十节到十一节，对这个心腹的训诲。那你发现两方面，我们一同来注意第十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在当时来说，对这个外邦的女子新娘的一些训勉，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那么前面提到说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也是神对每一个他的儿女，他的子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教训，就是要听。让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是一章十五节，耶稣多次提到我们真的要听啊，我们的耳朵要举起来，灵里的耳朵要被打开，要听。一切的问题、软弱、跌倒，都是因着没有听。马太福音是一章十五节。好，我们再来读：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当听。有没有耳朵？有，当听。耳朵是用来听的。 特别是要听主的话，听神的话。再到十三章，耶稣再次的强调，十三章第九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在四十三节又提到最后一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让我们真的是当听神的话，而不是听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奇里古怪的事情，让我们真的能够单纯的专心听主的话。然后再让我们放到罗马书第十章，让我们看到听道的重要性。罗马书第十章，第十章十七节，好，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人能够信主是因着他听主的道，我们一定要把主的道传出去，让人能够听得清楚明白，让他有这种兴趣，有这样的动机去听，而不是在那边好像只是来应付你，根本没有听进去。那么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我们没有时间读了，但是你发现主耶稣对每一个的教会到最后都提同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应当听。而且这个听这个字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很有意思，大家看一下讲义哈。你看这个字形啊，希伯来文呢跟我们中文一样，很多象形文字，你看到一前一后这两个像什么？
耳朵，
耳朵啊，举起两个耳朵来听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很有意思的，不单它的字形让你看到举起两个耳朵，啊，不要这个丈夫被太太抓耳朵的时候才听啊，不被抓，不被神抓耳朵的时候最要听了啊，举起来听。而且在原来希伯来文这个 shama 这个字跟我们中文很像，我们讲听的时候常常是指到听穷， shama 这个字不是单单只是听，假如你把它翻译成 hear is not right， 翻成中文听从就对了。神对以色列人的命令，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意思是说你要听从，而且听了听进去了，而且去做去遵守，这才叫什么。所以让我们翻到申命记二十八章，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多神的恩典跟祝福，我们看申命记二十八章，这个听在希伯来人当中是个很重要的观念。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好，那这里我们中文翻得很好，是听从什么？什么？我不晓得英文怎么翻，King James 说 NIV 怎么翻？我们有 In the Linear Bible。Hear and obey， 他有把 obey 放上去啊 ，Very good。什么？原来是一个字，听从神的话。所以求神能够开我们心里的耳朵，让我们真的能够听到主的话，听到主微小的声音。我们读经的时候，听到主对我们说话。得到主的 Rhema， 要听什么？我们九月份就开始教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原文，我希望每个同学都能够来上，最少能够上一个学期，这些希伯来的字你就会读啊。当你看到这些 commentary 的参考书常常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你就不会害怕，而且会读，而且可以引用啊，所以啊能够懂基本的一些文法啊， 发音啊非常重要，而且能够查考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字典啊，学会用解的字典，因为很多的亮光是在原文里面，在字典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的。那么第二，对这个心腹的训诲是要他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而这句话基本上跟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是同一个观念，我们翻了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二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自己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要离开父母，我们要注意啊，解释圣经的时候不是指到说我们离开父母就不管父母，不照顾父母，不理父母。这个离开是表示 separate as a independent unit and family， 能够从父母这个家庭被分别出来，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单元的家庭，甚至好像是一个国家，变成是两个的国家。今天你发现很多家庭的难处，夫妻的难处，就是常常结婚了，丈夫常常还是觉得他是父母的儿子，对，他永远是父母的儿子，但是其实他除了这个关系之外，他是在一个新的家庭，新的国家里面，他是做头的，他是做丈夫的，他是做父亲的，他其实是以这个新的家庭的利益跟需要为优先，而不是常常想到他过去或者以前在父母的家庭里面那个关系。甚至有一次我辅导一个夫妻，他们第二天就要离婚了，说跟律师都约好了，然后他就这个丈夫啊，这个姐妹就跟我讲一些事情，她受不了的。她说，她最快乐的事情呢，不是在家里面孩子或者妻子得罪些什么，她最快乐。最快乐呢，是她的父亲或者她的母亲，啊，得罪了些什么，她是最快乐。她永远好像是活在以前，就是父母儿子的那种的感觉跟关系，啊，她整个的心情还是以父母的利益为最大的利益，而不是以他妻子跟儿女的利益为最大的利益，他还没有完全的独立出来。诸如此类的这些事情就让这个妻子受不了啊啊！他有空他就是往父母的家去跑啊，从来不会想着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对，从某个角度是对的，是孝顺，但是不能够孝顺到一个地步他永远是一个孝顺儿子，却没有扮演他一个爱妻子的丈夫跟爱儿女的父亲的角色。所以在这里在特别讲到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是指到你要完全把你的思想感情能够从你的父家独立出来，能够专心的扮演你妻子的角色，能够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儿女。那对丈夫也是一样啊，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父家原来的家庭当中与父母就是离开啊，不是指到说不理他们，还是指到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独立的 independent sovereignty。所以很多时候有些家庭他们离婚，常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in-laws 的问题，他的父母或者说他的岳父岳母等等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父母或者是岳父岳母他们这个家庭常常 interfere 影响到这个新的家庭啊，所以造成很多的困难啊，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或者一个国家。对，应该是彼此有邦交，有很大的照顾跟孝顺，但是绝对是独立的，更需要在经济上感情上决定上要独立，否则的话这个家庭没有办法去 develop。 所以过去我们中国很高举三代同堂，对不对？ 对，的确是很难得，从孝顺的角度是很美的。但假如从这个独立的角度就非常困难，新的家庭，新的夫妻，他们的感情不能表达，父母整天在旁边看着你，你连哼你太太一下都不好意思，对不对？妻子要表达这感情也怕这个婆婆会嫉妒，很难了。要决定权更不用说了啊，老父亲在什么事情啊，老父亲在那边做决定啊，所以造成很大的困难啊。所以为什么中国人传统以来的感情不太能表达，可能因着过去这种传统有关系啊，代代都不能表达他的感情，都是压抑他的感情啊。所以在这里啊，让我们看到一个家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或相爱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那特别在这里提醒这个信父，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夫家啊，不是说不理你原来的夫家，只是说你的整个的感情要放在这个新的家庭，放在你丈夫的身上。那么同样的原则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放到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录影的我们还有几分钟。路加福音十四章，好，好，我们一同来看十四章。在诗篇，神要这个心腹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夫家，要在新约。耶稣基督发出类似的一个呼吁，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要爱神胜过其他的关系，不要再单单纪念过去的一些关系。然后我们再翻到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我们都会背了。我们需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然后带来一个结果，王就羡慕你的美貌。羡慕这个字，我们注意，我们和本翻的不是很准确。King James Version 翻的 desire， 我们的王，我们的主会渴慕，渴慕你，爱你。那 NIV 翻的 enthrall， 用另外一个字翻 enthrall， 是翻出来是被迷着了，被吸引迷住了。假如我们专心爱神的话，神会被我们吸引而迷着了，这样来描写，我们觉得很惊讶。我们的神会羡慕，会渴慕，会被我们迷住。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应许，而且神用这样的一些的感情的话来描写他的爱，他的感情会放在我们的身上，假如我们真的能够专心的爱他。这也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所说的，我们就得主的喜悦了，得主的喜悦。也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所应许的，我们爱他必蒙父爱他，我且要也要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当我们爱神的时候，一定会得到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神会爱我们，喜悦我们，渴慕我们，甚至被我们的爱而吸引。很多时候我们都讲神的爱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他，但其实神是有位格的，有感情的，是双方的，是一个 mutual love。当我们爱他的时候，专心爱他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也会把他的感情放在我们的身上，被我们所吸引。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听他，为什么要专一的爱他， 原因就是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因为他是你的主，他是你创造的主，他是你救赎的主，所以你应当来拜他。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到，我们是用耶稣基督什么重价所买来的，他是我们救赎的主，把我们买来，所以我们当敬拜他是应该的。那诗篇一百篇讲到，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所造的，他是我们创造的主，更是我们救赎的主。这里发现到了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就劝勉我们应该怎么样，当张什么身体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是应当的。我们敬拜他，我们侍奉他，为他而活是应当的，是理所当然的，你当敬拜他，因为他是你的主，所以你要专一的爱他，要听他。好，这是第十节到十一节的重点，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剩下一小段啊，十二节到十四节，描写心腹的勇美跟福分。